你过不去这座山。年轻时，唐义公长得很帅，可人帅，时运却不济。干了好多年，还是个小科员。他老婆给他生了个胖小子，可不到一年，老婆竟然脚一蹬死了。你说，这不倒霉家了吗？然而，倒霉的人也有时来运转的时候。局长大人的千金小姐就看中了这个帅哥。不过，千金小姐有个条件，她不愿意当后妈，所以非得让唐义公把儿子给处理了，才和他谈婚论嫁。为了得到这个千金小姐，唐义公咬咬牙，抱着儿子一直跑到近边界的老黑山上，找到一个护林人，谎称自己是找亲戚迷了路，趁护林人员去解手的时候，把儿子留给了他。就这样，唐义公如愿以偿地做了局长的乘龙快婿，官运也随之亨通，从小科员迅速地变成了科长，又从科长升到了财务处处长的位子，官做大了，心也贪了，几年下来居然贪了几十万元。不想最近东窗事发，他卸的携带赃款竟又上了老黑山。这山里山高林密，遮天蔽日，离边界又近，唐义公心里盘算的是伺机越过边境去继续挥霍贪来的钱。这一天，唐义公在山里蒙头转向地走了半天，想找个山洞躲起来好好的歇一歇，不想脚下被蛇咬了一口，痛得坐在地上抱着腿直喊哎呦。正巧这时，一个背着猎枪的老人走到这里，急忙拽了根青藤勒住他的腿，帮他挤出伤里的污血，然后给他上了一点解蛇毒的药，把伤口包扎好。老人笑笑对唐义公说，
没事儿，这蛇毒性不大，再上一次就好了。
唐义公觉得这个老人有点面熟，拼命地回想，终于想起竟然是当年把自己儿子留给他的那个护林人。老人并没有认出唐义公来，自我介绍说他叫赵石，还眨着眼睛问唐义公，
你是哪个单位的？到这深山老林来干什么呀？
唐义公灵机一动，说自己是森林调查队的科研人员，和同事到这里来搞调研的，不想走散了，迷了路。他怕赵石不信，又装模作样地补充了句，
老哥，你忘了，十年前我到这里搞调研，咱们还在山上见过呢，我就是那个老刘啊。
赵石眨巴眨巴眼睛，摇摇头，不好意思地说，
想不起来了，人老了，记性也差了。那好啊，既然咱们都是干林业的，咱们就是朋友，到我屋里去歇歇吧，午饭就在我那吃啊。
唐义公不想多事，赶紧推辞说，
哎呦，老哥，不麻烦你了，我还得赶紧去找我同事呢，你忙你的去吧。
赵石故意虎下脸说，
你客气啥呀，我不是还得给你换一次药吗？蛇毒治不彻底，会把你的腿烂掉的。
唐义公听了害怕了，要是真的烂掉一条腿，那不全完了。反正这姓赵的没认出自己，顺便找个机会打听打听自己丢弃了16年的儿子也好。于是他便跟着来到赵石在老黑山上的小屋。小屋里的摆设十分简单，看上去好像只有赵石一个人住在这里。唐义公试探着问，
老哥，你家里还有啥人呢？
赵石说，
有个小儿子在县城里念高中呢。
老伴呢？赵石苦笑了笑，
像我这种人，谁愿意跟我在这老林里受罪呀？
那你儿子？
哎呀，这儿子是老天赏给我的呢。
说到儿子，赵石的眼睛分外明亮，口气也十分得意。
那年一个陌生人突然给我送来个儿子，嘿，还真是块好料子。如今我儿子长得模样又俊，书读得又好，年年考第一，谁见了都夸。他已经放暑假了，说是今天回来，兴许你还能见着他呢。
果然，到晌午的时候， 一个帅气的小伙子闯进屋来。赵石高兴地对唐义公说：
瞧，我儿子。
又指着唐义公对儿子介绍说：
简宝啊，这是森林调查队的刘叔叔，脚被毒蛇咬了，在咱们这儿歇一会儿。
简宝立刻恭恭敬敬地给唐义公鞠了一躬，亲热地叫了一声：刘叔叔好。唐义公两眼直直地瞅着这个站在他眼前的一表人才的儿子，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，明明是自己的儿子，却偏偏只能接受他一声刘叔叔。唐义公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愧疚和揪心的痛苦，他悄悄地从背包里摸出一打钱来，趁赵石在灶上忙午饭的时候塞进了儿子的书包。吃过饭，赵石对简宝说：
下午我替你爸到林子里去巡逻一趟，我要送送你刘叔叔。
简宝答应了一声，扎上裹腿，背上防身用的猎枪就出了门。赵石似乎有点不放心，追到门外又嘱咐了几句，然后才回来对唐义公说：
走吧，我送你去林场。
唐义公一愣，急忙说：
不用了，我自己能走，老哥，你给我换药吧，换了药我就走了。
赵石的眼睛里突然射出两道犀利的光来，他瞪了唐义公一眼，说：
药不用换，咬你的蛇根本就没毒，我是故意留你在这里，为的就是让你看一看你的儿子。
唐义公惊得目瞪口呆：
你认出我了？
赵石说：
我不但认得你，还看得出你是一个可能犯了事想逃到境外去的罪犯。
唐义公的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，他真没想到赵石的眼睛怎么会这么厉害，眼下来硬得不行，只得哀求说：
老哥，看在我给了你这么好的一个儿子的份上，你就放了我一马吧，我不会忘了你的。
说着他又从背包里拿出3万块。
你先把这些钱留下，就算是供我，不是供你的儿子上学的。
你不要做梦了。
赵石打断唐义公的话说：
要是你儿子知道这是赃款，他会怎么想？
说到这里，赵石的眼睛红了。
我刚才为什么没让他认你？我就是怕他年纪小，心灵上承受不住这种打击。你想想，他小的时候被亲爹抛弃了，而现在见到亲爹却又是一个要偷越国境的罪犯，他心里是什么滋味啊？
唐义公被赵石这番话说得心里又酸又苦，两行泪水从脸上流了下来。
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。
赵石说：
不过我看到你偷着往孩子书包里塞钱，我觉得你还有点人性，还有救。
他边说边从儿子书包里把唐义公刚才塞进去的那打钱拿出来，装回唐义公的书包里。
这样吧，我给你个机会，你自己带着这些赃款到林场内去找边防警察自首，争取宽大处理，以后改造好了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我都会让儿子去认你的。
赵石这番真情切意的话把唐义公感动了，他擦干眼泪发誓说：
老哥，你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，我听你的，我不但到林场去找警察自首，我还要检举别人，争取立功。
赵石说：
好，那你自己走吧，我不陪你去了，咱们都是男人，说话一定要算话。
唐义公点点头：
老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说话算话。
说罢他迈出小屋，大步向山下林场走去。走了一会儿回头看看，见赵石还站在门口目送他，他朝赵石挥了挥手，继续往前走。又走了一会儿，唐义公再回头来看时，赵石已经回了屋。他又往前走了一段，四处看看， 认准确实没人时，便扭头钻进树林里，往山上奔去。其实啊，唐义公压根就不想去自首，他打算先在山上找个洞藏起来，等天黑后再想办法悄悄地潜过边境去。唐义公在树林里走走停停，四下瞅瞅，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，终于发现了一个山洞。他心里一喜，几步奔到洞口，刚想往里钻，突然传来一声大喊：
不能进去，洞里有毒蛇。
随着话音，一个人跳到他眼前，一把把他拽离了山洞口。唐义公扭头一看，竟是提着猎枪的简宝。他惊诧地问：
你怎么会在这里？
简宝说：我出门时，爸爸特地嘱咐我在这一带巡逻的。唐义公心里不得不把赵石好一顿赞叹：
这个姓赵的。
简宝问：刘叔叔，你这是要干啥呀？唐义公眉眼一转说：我要到林场去，见天色还早，就想搞点调查，走累了想进洞里歇一会儿，不想是个毒蛇洞，谢谢你救了我。简宝脸上的神情分外严肃，他摇了摇头，轻轻叹了口气说：可惜我只救了你的身体，还没有救出你的灵魂。唐义公的脸刷得白了：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
简宝说：
你不要再装糊涂了，其实你根本就不想去林场，你是想找机会偷越国境。
唐义公强辩道：
你胡说，我堂堂一个科研人员，怎么会偷越国境呢？你快巡逻去吧，我再歇一会儿就下山了。
简宝坚决摇摇头：
不行，我必须送你去林场，现在就去，走吧。
唐义公眼见自己玄机败露，气急败坏地喝道：
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你亲爸爸。
简宝气愤的眼睛里含满泪水：
不管你是谁，我今天绝不会放你过这座山的，你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跟我一起到林场去。
唐义公绝望了，此时的他像是输光了一切的赌徒，他想夺简宝手里的猎枪做最后一搏。他慢慢地向简宝靠近，但简宝很警惕，也慢慢地向后退。就在唐义公向简宝扑上去的刹那，赵石和两位边防的警察赶到了，他们不由分说地给他戴上手铐。赵石气愤地指着唐义公说：
你呀，那像个男人，我们这里早就接到通缉令，你根本是逃不掉的。
唐义公长长叹了口气，垂下头时瞥了一眼儿子。这时的简宝已经转过身去，只看到他两肩一耸一耸，显然哭得很伤心。警察要押唐义公走了，简宝突然转过身来，擦了擦脸上的泪水，对唐义公说：
我和爸爸会遵守承诺的，只要你改造好了，我还会认你。
赵石大吃一惊：
简宝啊，你都知道了？
简宝点点头说：
嗯，他在屋里往我书包里塞钱，我也看到了，我觉得很奇怪，所以爸爸突然让我去巡逻，我没有走远，我在小屋外听到你们的对话。
赵石仰天长叹，感慨地对唐义公说：
哎，你看见了吧，儿子都已经长大了，现在就看你的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